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我们看五章的前面部分到20节。我想如果我们温习一下前面特别讲到神如何的借着教会，就基督的身体的长成和建造完成，带进神永远心意的实现。那么我想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两个新人，那么第二章特别是讲到团体的新人，神把这个放在之前，就表明了神的心意是在教会，在这个团体新人。当然第四章讲到我们上次也读过，是个体的新人。我想在这个新人是借着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实际的操练，目的是为了团体，目的也可以说这个平台，这个操练的环境也是在身体，也是在团体的中间。那么上次我们特别交通到这个新人的核心就是四章18节，一个是神的生命，或者说20节学了基督，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不然的话一切都是虚妄。那么17节开始有五个所以，那么今天第五章开始就是后面的三个所以。那么我想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蛮明显是前20节是有一个的段落，那么后面部分一直连上第六章的前面，讲了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族谱的关系，借着这个三层的关系，神让我们有一点的属灵的操练。但是在前面的20节是讲的是另外一个的内容。我想当我在读这20节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几个的讲到我们的身份很值得我们留意。那么第一节中讲到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然后第三节讲到方和圣徒的体统，虽然里面原来是没有圣徒的体统这几个字，只是方符和圣，但是联系到后面讲到不要与怎么样的人一同同伙，我想人是带出我们是圣徒。然后第八节特别是讲到我们是光明的子女，然后我想到了15节开始特别讲到我们如何的来做智慧人。那么我觉得原先一个观念就是一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特别是第五章这些开始呢主要是讲我们一些具体的操练。那么好像前三章重点讲从属天的角度讲神的心意、神的法则，那么接下来就讲比较具体的事。但是好像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觉得还是不是这样，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特别比如前面的那20节，他每次讲到一个具体的角度的时候还是不断的插入里面，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心意，一切都是为了属天的目的，以免人又是落到好像地上一些一些的所谓道德啊，所以一些其他的角度去看。所以第五章的第二节讲到是献与神，第五节讲到基督和神的国，第10节讲到主所喜悦的事，17节讲到主的那一个的旨意如何，19节赞美主，20节是感谢父神。所以我这次在读我觉得好像那个感觉比较明显，第四章后面的部分也讲了一些的属灵的学习，比较注重在肢体之间教会的建造，那么第五章前面部分比较注重在怎么样带到不光是肢体之间的，主要是带到如何跟神的关系能够带到一个我想个人属灵操练的一个高峰。但是到了21节开始再次带到团体的中间，虽然不是教会，但是是一个影子，是一个还是有一个团体，就是有一个不是一个人的操练，但是前20节还是比较的，我是觉得比较重在是跟神之间怎么带到这个属灵操练的高峰。那么第一节它是我想是接着那个所以是接着第四章的末了，那么这里是讲到你们该效法神，我想圣经唯一的一次讲到效法神或许就是在这里。那么效法什么呢？那么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它是讲到就是我们要有那个恩典啊，要有恩典要恩慈啊，要有怜悯啊，要彼此饶恕啊，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那么 我想再次回到神造人的目的，我想从个人也好，从团体也好，从个人来是团体也好，是彰显神的荣耀，然后是执行神的权柄。那我是觉得第四章的后面部分跟第五章开始可能比较重一点的是讲发表怎么来彰显发表神的性情，无论是慈爱的那一面也好，无论是公义的那一面也好。那么第五章后面是讲到彼此顺服了，讲到第六章讲到敬畏神彼此顺服，或许是在学习服权柄的那一点上稍微可能重一点接受主的权柄怎么带出执行神的权柄，我想有一点大概这样的侧重点。那么问题在这里，我想我们的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怎么饶恕人。我想哥罗西书也是这么讲。那我想这里一个关键在哪里？那关键第一个里面好像是讲有一个应该的问题，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也就是你们理当效法神，像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既然得了这么大的赦免，被免了那么债，我们当然应该去免别人的债。但我想这里的关键不在这个点上，他好像你读一下，你们该效法神，你们理该效法神，好像怎样？那我觉得这里一个关键还是在基督做生命这个点上。那就说，哪怕有一些的我们理所当然该做一件事，或者我们在经历中我们也经过了一些事，这些不能帮助我们去做后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蒙怜悯的人，如果基督的生命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不可能去怜悯人。如果我们蒙了神的慈爱，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不可能以爱去待人。所以他这里是讲到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我就觉得这里是强调的是生命。他里面他讲到正如基就如果说五章二节也说正如基督爱你们，那么四章结尾的时候是正如父怎么在基督里爱我们。那我想这里面是神的生命中神就是有这个性情，这个性情是有慈爱。我们今天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因为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的生命才能够去实际的活出爱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他这里说的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想里面可能翻得更好的是作为神的儿女，或者正如神的儿女。一面实在是表明神的儿女有这生命应该就能够这样，另外一个也是见证能够来活出来。所以我觉得里面还是强调了在新人的里面我们来做这件事是在旧造里面不能做，在新人的里面主怎么做，他的生命怎么彰显，也在我们的里面生命怎么彰显。我觉得这个是这里的一个点。那么接下来当然是讲到就是这一切的目的彼此相爱，对不对？好像是就像前面讲到怎么饶恕啊怎么，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是要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是献与神。也许人给我们有一些的难处，人给我们有一些的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难，但是最后神借着这个是为了让我们破碎才能发出香气。最后的目的不是解决人的问题，还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那我想这个是在爱的那个角度是这么在表明。那么第三节开始，我觉得也可以从爱的角度去看，如果说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一处可能比较重的，不是在爱的那个方面。那么，神的性情不光是爱，就是神的性情在第四章，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我想以弗所书没写形象几个字，哥罗西书就写出了造神的形象，那就真的义和圣，就是说神的要彰显神的性情，那不光是有爱的性情，还有一个就是神的圣洁和公义。那么这里你看，当以弗所书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与圣徒同国也好，这里讲方和圣徒的体统，实际上就是方府和圣，然后基督和神的国，我想或许也是以弗所书唯一讲到真正的讲到国。那么在这里以及后面是讲到要分别不同活，那么我想这里就是强调在这个新人的里面这个圣怎么能够活出。那么旧约你不穿混纺衣服， 你不吃螃蟹龙虾，那么以色列人在律法下就胜了。但是在新约的里面，那些都是影子，真正的胜是反映在这个上面，怎么样真正的让这个新人的胜的生命能够来活出来。虽然这里面是有不少的属灵上的一些的学习，里面我想是有语言上的一些学，言语上的一些学习啊，里面也有关于对物欲关于怎么样是交朋友就是交友这些当中好像都有一些的说明，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这里主要的意思。如果我想就是说读进去的话，会觉得所有的这些举的例子，那背后呢都是带出一个怎么样跟圣来联想关系。那么这里讲的这些的现象是以淫乱作为开始的。那么淫乱开就是淫行，就是当如果到起诉了的时候，那淫行也是用在大淫妇身上，也是用在教会如果你不悔改自己的淫行的上面。所以我是觉得从具体的我们的品格的操练来说，那个淫乱当然是跟我们地上所说的那个具体的淫乱是有关。但是当我想到五章后面是讲到用夫妻的关系，最后讲到背后的本质，神造人是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我就觉得当神在讲这些地上具体操练的时候，其实最背后所带出的还是应该是在属灵的里面，就是最后所带出的还是属灵的那个淫乱的那个的原则。那么也就是说当这里讲到我想第四章讲到真的时候，爱心说真理是真的怎么样，讲到那些真理的时候，神用的第一个例子是用谎言来说明的，就是当针对于真的时候不要说谎，跟灵词不要说谎。我想圣灵选择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个是因为跟真相对的是说谎，但跟圣相对的，我想在这里他是用淫乱来作为第一个就是要学习的。那么那个背后的，我想无论是淫词也好，妄语也好，嬉笑污秽也好，我想都是带着那样的一个意思。最后就是跟圣是相对，跟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应该是纯，你从属灵的角度，神的儿女应该纯一的向着我们的主。但这些地上的操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带出一个属灵的问题来。那么里面讲到那几个现象，他讲到无论是淫乱的也好，是污秽的也好，也是贪心也好，他说都是无份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想这个都和一样好像又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我想原来的意思也没有一样这字，可能也没有都这个意思，但是他把这个意思表明了，就这些跟基督和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象虽然有不同，但是所反映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么我原来不是很知道，他说是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还是我看了英文还是这几样都跟拜偶像一样，也许按照哥罗西书更清楚的就是指贪心。那么你会觉得这几样呢，从人的角度呢好像是有高低的。那么好像是淫乱那件事，在我觉得淫乱那件事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一切的污秽有厉害啊，有不厉害啊。那么就是有的污秽可能没有那么厉害啊，不像今天说实在淫乱已经发生了，那件事情它很严重。那么你说有点贪心，有点贪婪，好像更是没有那么严重。但神说贪心，他不是说和拜偶像是一样的，他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原来是那个意思，贪心就是拜偶像。那也就是在人的角度看好像从道德的角度有高有低，但在神的角度这些都是违背，都是抵挡或者是顶撞了神的圣这一个的性情。那么在跟顶撞神的圣或者说跟神之间的关系中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淫乱也好。那么贪心背后所说明的，为什么人会贪心，又不负神的权柄，就神的安排人还不满足，我要越过神给人的安排，我还有其他的需，还有其他的想法。所以我想这些从表面看是一些不同的现象，但他这里是强调在神的国里，从神的基督和神的国，我想不管从神的国大的角度也好，或者你说到千年国国度基督的国也好，在神的国里这些都是一视同仁的，都就是拜偶像，这个最严重的罪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说特别是强调 调，关于在圣这个的点上。那么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呢，他第四节他说因此望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么可以说到了第五章，应该要说比第四章更加接近的往正面接近，怎么恢复到神的心意的当中。我想从一节到七节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就是这几个方面最后都是为了让神得到满足。那么特别像第三第四节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可提，那些的话都不可提，而且呢他说总要说感谢的话。那我想里面或许原来就是说但要说感谢的话，但这跟四章里面一处说只可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有点类似。其实关于这些的话语不该说污秽啊什么，在第四章也有，但你会很明显的第四章说不能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总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只要说那些话，那也就是说每一句话都要是使人得益处。但到第五章他就说不可以说这些，不可以说什么，提都不可提，都要说什么，总要说感谢的话。那问题来了，你今天偶尔说句感谢话没有问题，你今天难得提一提，但他说一句都不可提，那就难了。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呢？你怎么能够来去满足神呢？那我想还是回到第四章中的一个原则，我们是在新人的里面，因为在新人的里面，新人的这个新的生命有这个感觉，新的生命对圣是有感觉的。什么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朝着神的圣的方向去，里面会有催促的；什么时候是朝着圣的相反的方向，里面这个生命会静止的。或者说是第四章不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个原则一直沿用下来，也就是说里面恩膏的教训也好，也就是说神要人来操练这些从人来的角度要提都不可以提，而且总要说这些是很难的，但是在新人的里面就可以来做到。那么我想这就是在圣的这一点上，我想是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些的话。那么那一小段那个所以是在第七节。那么他说不要跟他们同活，那么也就是说在不光是脱离旧人进入穿上新人了，而且我想从第一节到第十五十四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吧，有一个很蛮明显的感觉，怎么样是脱离今天这个世俗。他这里讲到悖逆之子，第二章中悖逆之子是跟不信的人跟今世的风俗相连的。那如果我们读一节到第二十节，你会看到也是借着这几方面的操练让人脱离今世的风俗，跟这个世界有分别。那么这里讲到不要被人虚浮的话说欺哄，那么当我们一看到无论是这里讲到虚浮也好，无论是第四章讲到虚妄也好，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这些词哪怕世界的人都是觉得不好的，哎呀这个人很虚浮，这个人讲的话很虚妄，但其实这两个字没有那么严重的意思。罗马书说到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用的就是这个虚妄，然后说我们就突然奔跑，突然说的就是虚浮。所以说我想在这里重的还不光是人看来要虚浮或者虚妄，那也就是说不在新生命里面，不在基督的里面，今天世上人讲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是突然的，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想这里是强调怎么样跟世界的人分别，不光一般坏的要分别，世界不在基督里面的全部都没意义。那么从圣这个点就是接下去第八章第八节开始是蛮明显的，有前面蒙爱的儿女然后进到光明的子女。那么第这一章中你会看到就是弟兄们过去的做行站嘛，讲到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行嘛，前面是讲到要在爱里，用的是同一个字，做蒙爱蒙慈爱的女儿女在爱里行，是这样讲的，是那个字。然后这里呢是讲到行事为人是同一个字，是要做光明的子女行。然后其实到了后面还会看到一个行，还会后面看到一个是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还是这一个行。那所以刚才是讲到在爱里，后面讲到圣洁，那这里是讲到神不光是爱，神也是光，不光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光明的子女。爱是生命的一个特性， 光也是生命的特性。那么今天怎么样，就是说光它来暴露出人的问题，最后把人带回到神的心意中。我想如果爱是种在有点种在心的上面的话，就是人对主有那个心，我想那个光是蛮明显是种在那条路上。那么这里的光明就不是诗人一般所说的光明正大的意思，这里的光从读下去都是看怎么能够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那么我想这里的也是说当向光明的子女，我也是一面表示有光明的生，有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面也是说活出这样一个见证。那么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一个是良善，一个公义，一个是诚实。那我想良善圣经中讲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这个善，那么就是那是我们的父神。那么而且第二章以弗所书已经讲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要预备行的。那么虽然人可以说哎，这个人长得很善就是，但是当我想我们再提醒我们什么叫良善忠心的仆人，什么叫良善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那我想里面是很重的一个点是神所预备行的，或者说就是这里所说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也就是说这之外都没有善可言。那么公义，我想义就是第四章中讲到这个新人有真的义和圣，前面如果讲过圣的话，那么这里就重在讲义。那么义就是义也是讲一个真的义，但不是在律法下，是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好像前面如果有点讲到父神的性情，这里可能有点强调神儿子的那一份。当然我觉得在冬令会中弟兄也讲到义就是与神一致，或者说按照马太福音七章，在神旨意以外，神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就是 evil， 就是义的反面。所以义和光我觉得是有点关系，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所以说这个当中是有点关系的。最后一个点是诚实，我想原来的意思不是诚实，是讲到真，是讲到我想就是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说这个光明的果实把我们带到那个的实际的当中，或者说是圣灵是那真理的圣，是那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来了，然后是把我们一切都带到属灵的实际的当中。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方面比较强调圣灵的工作，但不管如何，这里所强调的都是指行在神所喜悦的、神的要求的那个实际的里面。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就是虚妄的，就是不真的，或者说不能被带进永远之中的，那就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真的。那么这里，那么怎么能够进入呢？他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我要查验，一个是主的话是给我们一个光照，一个是我想主在我们里面这个新人里面的生命，那个生命越成长，对这件事是不是神喜悦的，里面的感觉也应该是越强。所以说外面是神的话，里面是神的生命或者圣灵恩高的教训。那么这些当这个是越来越有感觉的时候，也就对光和暗，黑暗的事也是越来越有感觉。那么就是这里是讲到有一个道要责备这样的人。那么这里不光是对那个义，就是对那个义有感觉，我想对这个义如果碰到一个不义的，那里面就有过不去。那么我想他这里的意思可能是第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光显出来我想里面的意思可能是像光是来显明出来的，就像你家里有很多灰尘你不知道的，你以为很干净，一束光外面进来，你那个灰尘就被你那个灰尘就被你那个灰尘就被照出来了。那么我想他这里我想对我们来说，实际来说也就是你要去把一个事情要揭示出来，那个责备原来的意思不是指定罪，是指揭露出来，是指指出来的话，你要有生命，你要有光才能把人指出来。如果你只是一篇的道理，你生命都不够，你很难把这个指出来。但你有光也不是你能做什么事，神借着我们能够把一些话说出去，最后是圣灵在人里面做工，神的在人里面做工，叫人来责备自己，也是人里面特别是有生命的，因着自己的光被光照，生命的里面有反应。 那么最后部分是我想是十五节开始是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是第三处的行事。那如果是讲到人呢，我想里面特别是讲到要做智慧人。那么什么叫智慧人嘛？我在想着，他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已经黑夜已深了，今天黑夜已这个世代是很邪恶的。你如果不是智慧的人呢，你不知道世代邪恶，你看到科技都不断在发达啊，你如果从一个角度，科技不断发达啊，好像人的文明也在往前。但是呢，如果你是智慧人，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这个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那么这个是一面，另外一个就你是智慧人，你会看见抵挡神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啊，这同性恋都没有问题啊，人可以自己来复制生命啊，这人觉得可以啊，堕胎啊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因为他这一句话，我想十五十六节原来应该是一句话，就你们不要做愚昧人，你要做智慧人，别人看不出的，那神的儿女们，我们要有这样一份谨慎，我们要有这样一份明辨，我们要能够看出来。那么而且当看出来之后，人就知道要爱惜光阴。这里当然弟兄们都讲过，这个爱惜的意思就是赎回了，也就是不能浪费，再次浪费在这些愚昧的事情上，那么也就要付出代价来抢回。那么我是觉得更重要的，我想他这里讲今天这个世代邪恶是跟后面一句还是有关的。那么不要做糊涂人，是要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就是说这个世代邪恶不光表现在今天我们看到世人的世代邪恶，那么这个世代的邪恶也反映在教会里。如果说我们不够智慧的话，如果我们不够聪明，我们仍然是糊涂愚昧的话，那么明明不是神要人做的事，人还是觉得在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好，很多外面的工作也好，最后神还是说什么，那些都是 evil。 那么所以这里就提醒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那里的旨意是单数的，圣经中好多时候罗马书也好，那个是讲到那一个的旨意，就是如果不明白神的那一个的旨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如何的去如何的来不做糊涂人。那第三，这是不要糊涂人，然后明白旨意如何。我想第三个不要和要，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当然圣灵充满过去我们读经上也知道，一个是生命方面的一个恩赐，能力方面的，这里当然是这个词是这里的是生命和能力方面的。那么他这里讲到醉酒，我里面有点感觉也许这个醉酒还不是最注重在我们今天世界上一般说人喝醉酒啦或者怎样啦。当然这个是跟偷窃啊，跟说误会的话或者谎言啊，这些可以放在一起的，也有那层的意思。但我是觉得因为圣经中有一处是以赛亚书十九章十四节，说神让那乖谬的灵就参入到埃及人中，使他们一切所做的就发生差错，像醉酒的人。那也就是说这当中好像一点一点那几种人啊，你如果一般愚昧的人，如果一般就像前面说那睡了的人，或者愚昧一点的人，糊涂一点的人，你还能够唤醒，那么到醉酒的人你就更难把他唤醒了。无论是一个人醉酒也好，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也好，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完全被管制了，也就由不得你，就是你被酒，你已经醉酒了，那就这酒就完全管制你了。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也就是说，我想这里的醉酒不光是讲到世人的醉酒，也是指向属灵的醉。就像过去有弟兄说有一个词叫属灵的执迷，就马拉基书里面啊，那些人都醉了，我们错在哪里？那耶利米书里面，这是耶和华的殿，就他们就是说在属灵当中已经明明完全的走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们不明白，他们在执迷的当中就像醉酒的人。那我想就是这一部分是特别是有，当我们在新人的里面，我们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一些都是我想第五章这一些都是带到最后，都是带到往神的方面去。那么到了最后是带到那个的高点，我想是虽然里面讲到彼此对说，我还是比较觉得五章前二十节可能对 个人方面的属灵的方面可能强调的重一点。那么这里用四章宋词灵歌也好，其中是也是有神的话，也是有或许就是圣经中的诗篇也好，或者是圣经中的话也好，一同来口唱心和赞美主，然后是感谢父神。所以带到最后，神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以神为乐，把人带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被高举的这样的一个的带到这样的一个的完成。当然他这里说到感谢神，他说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么就最后还是就带到神那边。那我想这不光是我们一般的生活中碰到一件什么事情来感谢神。那么我想这里是当我们借着这些的操练，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人之间的难处给我们操练，最后带到的就是神他本身，我们以神为乐，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我们高兴，神本身就是我们该乐的。但这当中有一个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在基督耶稣的名里面。也就是说不是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坏事，你最后没有被发觉，你要感谢神，这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往这里面讲到常常感谢父神，他特别讲到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里面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在怎么的范围内，这个的范围是指向神永远旨意的。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基督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一些最后是讲神被高举，也是带到最后是神的心意的里面去。所以他这里有个限定，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常常让父神来得到高举。那我们就开这个头。
接着弟兄的交通一下啊，从句子的这一段三个，所以我们刚才弟兄交通了，就是讲了一个蒙爱的儿女，还有一个是光明的儿女，还有一个是智慧人。那么弟兄也交通到了，我也很阿闷，他自己实际上还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人如何在神的带领之下受神的被神造就长成的这个过程啊，虽然是对我们个人的要求，但是这里头就满了神的手的动作跟神如何来成就这件事情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小点。所以说按照这个三的部分的话，新人最重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像这里三个对应的呢，我也觉得呢也就跟这三跟生命的三个特性一样，一个呢就是爱的生命，一个是光的生命，一个就是智慧的生命。或者说智慧的生命，我们知道智慧就是指那个灵啊，圣灵充满的生命。然后这三段呢还是分的是比较明显出来的。那我想我重点交通一下，就是说后面的那个关于光，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对这个光的感觉好像比以前有点稍微近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里的光呢，它就讲了一个光是跟黑暗是相对的。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呢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那么我以前读的时候这些好像都是一个起点，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去想到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给出黑暗进入那奇妙光明的那个者的里面的，就是我们的观景，就是说因着得救，就是说是从黑暗中出来，然后再进入那奇妙的光明之中，这是我们的经历的一个部分。但是这次读的时候，如果我以前只不是把它局限于就是指我们的得救过程，那这里呢显然就讲的呢不仅仅是指我们的一个得救过程，乃是讲的我们一个生命的造就的过程，或者说生命在神的手中如何被长得完完全全的丰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一个不断的出和一个不断的入的过程。如果我们当时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生在黑暗之中，我们是没有什么说的，而且 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出来了，然后就进到光明之中。那我们在生命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也同样的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些神的恩典，我们在圣灵里不再追求了，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过程之中。我们满足于以前的，我们不出来了，那我们不会再进入更新的更新过程之中，那我们就是实际上是在不出来的这过程之中，也不进入的一个过程之中，那我们就落入到一个死人的光景之中。所以说这里就讲了一个五章十四节那里的这一句话，这个呼唤啊，就让我们感到这是特别特别抓住我的心。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我们是要不断的被光照，而这个光照乃是借着基督来照我们，我们才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成。我们一旦睡过去，我们一旦昏暗的时候，我们就落在死人堆里头了。所以说他这里的说你睡着的人你当醒过来，他接下来就是讲的从死人里头复活起来。那这是我们很多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常常落入的一个光景之中。如果用那个启示录几个教会的过程之中，我们就是老底家的那种生命，不冷不热。所以说你光浸在那个地方，光在里头，你一个不出来，另外一个你不就不能再进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属神的儿女在那个42章那个走的过程之中，他说就是说不断的往前行，不断的往前行，行了一个42站，每一站往前都有一个更深的功课在那个地方。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同样的是需要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光啊，告诉我们是它是一个不是停止在那个地方的。我们只知道神是光，我们知道这光是从上面来的，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光是活的。那我们更重要的，这个光是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路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一直是在我们前面，它不是要我们停在那个地方，乃是要我们一直往前走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到比较重要。所以说我们在光的生命是我们要前行的，我们在光中的行事为人，我们是要往前走，往上走的。那这是这个，那到了十五节这里接着十四节后头的，他说神的光就要照着你了，照着你了。到十五节他说这里就讲了，就说光照了我们，我们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我们如果看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他说我看了一下原文，他说你们要看是如何何等的仔细的行走啊，就是说真正的一个智慧人啊，你不是说得到光你就不管了，你要得到光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你看到你是怎样去行走的啊，你是怎样行在走的。因为你如果是行走了偏差一点的话，那就错了。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他还说你要看你是何等的仔细的去行走。然后呢，这个十六节呢，就我们弟兄也交通了，十六节跟十五节是在一起的，就讲了这个智慧人。你智慧人，真正的智慧人，有智慧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看省察自己的，另外一个你要爱惜光阴，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这个智慧人呢，实际上在圣经里很多时候就翻译成那个聪明的人，就是有聪明的。愚昧的人呢，实际上就是说只没有智慧的人。那我这个想起来，我就自然想起来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那十个童女里头的五个聪明的童女跟五个愚拙的童女，那就是在这里很反映出来的。所以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人，他最终是给你带入到十七跟十八节那里。因为十七节那里头有一个字是这样说的，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接着十五跟十六节的那件事情，他来说了，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是一个。然后再加上一个另外的一个句子，就是说不要醉酒啊，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就是这两点，就是智慧人当有的角色。那什么是糊涂人呢？糊涂人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或者说圣经里就讲的是不是明白人，是糊涂的人。那神的旨意，刚才弟兄讲的就是说是那旨意，这个实际上跟五章十节那里头的就是主所喜悦的是一样的。主所喜悦的是在那里也是一个单数，主所喜悦的只是那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是说十八节的末了的时候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圣灵充满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给我们带一些误区，我们很多包括灵爱派的时候追求那个属灵充满的常常用这句话，就是要我们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但是他们表现完全就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比如说方言啊，是叽里咕噜的使人跌倒趴下呀之类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实际上他这里接到很好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十九节跟一直到二十一节，他就这一段时间他是接着那个十八节被圣灵充满所说的，他是他的一个支撑的句子在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就是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的光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所以说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当里，我们不是要做智慧人吗？或者说我们要被成为一个属灵充满的人吗？我们有智慧的生命在这里头吗？我们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真正的表现这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所讲的。我们会用诗歌，我们从心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对说，可伤心和他来赞美主。那凡事要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这里一个是凡事，一个是要常常啊，不能什么好事我们都会要这样去感谢，然后又在敬畏基督的心里头彼此顺服。那所以这里头的实际上这整个一大段里头呢，我还至少你很明显的就是说十九节跟二十一节都讲的是一个肢体团体生活中的我们当有的一个表现。那二十节呢，也我觉得一方面也包括我们个人呢，也脱不开这个肢体的生活，因为凡事嘛，就包括临到我们的任何一个环境，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的重肢体的一些配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高兴的事，或者是不高兴的事，或者是让你灵上升的事，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受伤的事，你都要来感谢赞美我们的这位父，感谢赞美我们的这位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正智慧人生活当表出来的身份。所以说被圣灵充满不是像现在一些偏那些所说的那种异常的那种表现，圣灵的充满乃是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带出来的这一系列的表现。
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想在这里在第二节那边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说我读到阶段的时候啊，就是第五章这个阶段的里面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在生命的成长里面进到那个丰满，就是我们刚才弟兄都交通过。我想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我想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在这里就是第二节那边，就是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然后呢在这个就是下半段里面呢，就是基督爱教会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然这里有一些的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来带出那个就是教会与基督那个关系，就是说所以我觉得第五章一开始就好像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教会，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我们的追求里面，我们就要与我们的主就要相配，就是我们前面说与蒙的恩相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有一天呢，主要把我们许配给基督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就要操练，我们就要慢慢的，我们就是要 与基督来配，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的，就是说主拯救我们那个目的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说他要让教会成为心腹，成为基督的心腹就是要在地上要装饰整齐来等候他的回来。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这些第三节下面的这一段呢，提到这些的都是跟我们的主耶稣不配的，都是属于救人，都是一些我们如果既然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我们要许配给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要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主，因为知道我们的身份，有一天我们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些救人的东西，比如说那些污秽啊、贪婪啊这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有一天我们所要到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些的事情要注意，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说到就是我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都是在神的那个喜悦的里面。所以在第五章的这个头二十一节里面前半段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呢下面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所以，就是说到我们既然我们是被主的宝血买赎回来，我们是已经属于那个光明的儿女、光明的子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脱离旧人，活在那个生命的光的里面。所以就有下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就是说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还有呢我们要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的人，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而且呢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在这里都是说到我们神的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们有一天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如何在地上来教会如何在地上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回来。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如果我们被主来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就是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想这些诗歌、颂词、灵歌这些的都是都是指到神的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就是一切的那个根据都是以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成为我们彼此的来劝勉，彼此的来就是彼此的来追求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说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说到常常就是说到就是说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成为一个赞美感谢父神的一个人，就是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当然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说不在任何的一种环境里面，当然有顺境也有逆境，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了，就是说跟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是没有改变的，神就是要我们要成为 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总是要知道神是借着任何的环境，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那个旨意的里面，带到那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就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所以我们在这些的情形的底下，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说肢体上的那个顺服，就是说我想就是这个顺服就是顺服神的那个权柄，就是神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环境各方面，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都要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感谢父神的人，常常把荣耀感谢要给他，因为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操练，就是要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目的，我们就是要神的旨意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件事情。
好像我有一个感觉哈，一下子读到第五章，好像有点像礼拜天交通聚会的感觉。交通聚会前面一下子很高哈，为族生命摆上，后来摩西一下子好像又放下来了，就是掉下来了，掉到那个手机啊，什么这个地上的诱惑对年轻人，后来又掉到我，又掉得更低了，好像是怎么不说谎，不那个就是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儿女，就是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这前面的五章以前，前面三章啊，很高很高，对不对？特别特别高，一下子到第五章来了，还有一些什么淫乱呐、污秽呀、贪婪呐、确实就提都害羞，因为前面那么高，现在来提了，这个都害羞，就是那种感觉，怎么一下从天上咚一下掉地上来了？然后后来我在思考，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说我就在想，那是因为前面呢是着重从神的旨意从天上到地上，他的目的是要这样子，他把最高的把它启示出来，那到因为这个是要通过人来达到这个的，那么我人的光景呢就是地上，就是相差那么大，所以现在是从人开始，那从人怎么往上提，所以呢就从最基本的来了，所以就是连到实际。所以我在想，我们当中聚会常常会有一帮人，有一些人总是说，哎呀，这个太高深了，道太理论了，总是这是研究生班的水平，那常常会有这样子。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理论的，说那个是因为他做不到，做不到的人就认为这是理论，做到的说的就是有行为的，有行动的，就是实际，就是这个实际。那到我这里，我就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到了第五章，就是神让我们怎么从我们身上活出那个实际。我觉得这个我在思考，好像就是给我感觉有三个所以，所以什么？所以是因为前面，所以有所以，前面因为神旨意是那么高。对不对？已经跟你们讲明了，所以我们怎么开始，我们怎么跟上。那第一个就是，所以要意识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那蒙爱的儿女那么就应该怎么样，所以那个儿女的身份就是那个生命要流露出来。那第二个所以呢，所以我们是光明的之子，那光明之子你就我再 back 一下哈，前面呢讲到蒙爱的儿女，他是先从行为，然后从言语上面，行为上面淫乱呐、污秽啊、贪婪呐、然后从言语上面，什么那个淫词啊、妄语啊、嬉笑的话，从言语上面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然后呢，接下去就是光明的儿女，光明的儿女你就要分别为圣。就是你要跟这些不要同伙，然后不但分别为圣，后面呢你还要看守，你还要责备 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所以你要站立得稳。然后第三个所以呢，带出来你要是一个智慧的人。那智慧的人表现在哪里？智慧的人就表现在你认识自己，你能守住你的地位。然后呢，你呢表现出来你认识这个时候，你能辨别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不是糊涂人，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你能是圣灵充满的，就说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呢，带出来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感谢主，要赞美主，要感谢父神。就是这个这里我总结，我觉得这里呢是从里面到外面要活出来，从近到远，就是这里说到我们人个人与神的关系，带出这么多，从儿女的关系，蒙爱的儿女的关系，光明之子的关系，跟智慧人的关系，然后接下去由近到远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就夫妻关系，然后再稍微直系的关系，就是父子、父母的关系，然后就是在旁系的关系，就主人仆人的关系，然后那个跟魔鬼的关系，我就觉得这个是敌对的关系了。对，就从近到远，就是怎么去那个真正的活出这个神所要的那个他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前面第四章讲到要圈上新人，那个新人从哪里来的？这新人是叫做神造的，24章24节。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新人是与神有关系的，而且他做的造的就是生命的问题了。所以第五章这个所以一开始讲，你们该效法神。刚才弟兄已提到，唯一讲到效法基督、学基督，我们有效法神是唯一的一次提出来。怎么高？刚才姊妹说怎么可以？但是有了生命就有了，所以这种蒙慈爱的儿女，在基督里做光明的子女、儿女、子女，提到这个都是生命的问题了。你是神的儿女，自然你就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就有条件可以效法神，很自然的。你没有那个一条狗，没有猫的生命，它怎么样去学猫呢？没有可能的。除非你把他的生命改成是猫，他就可以像猫一样那个生活。所以这里好像是不错，讲得很高，但是有条件。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些没有条件做的。如果他要我们是这样做的话，首先他已经把那个条件做好了。他叫我们来效法神，要活出这样的那个样式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条件在哪里了，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有这个可以活出来。那这个新人回到的四章二十四节来，有光是提真理、圣洁、真理，就是下面讲，所以不要说谎了，谎言这一类都要完全的离开气绝。圣洁嘛，就在第五章很重的就讲到圣洁这一方面当然大家都已经交通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不错，是讲到很高很高的那个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有这个启示成了事实的时候，就自然可以活出神在这里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所以第五章用那个三个所以把它分为三段来交通的， 你就看见都是针对啊这个信人的样式是怎么样的。感谢主，真的啊，我们看到这一些啊样式，外邦人的他们活出的那个样式，好多时候我们都落在那个光景里面，自己不发觉的，就讲到当然三次交通的时候，大家就提到第25节，个人与人是说实话原文是说讲，要讲真理，但是不要说讲真理那么高了，要我们常常说老实的话，诚实的话已经不容易。我觉得好像上个礼拜交通的姐妹所讲的就是这样，说谎好多人都觉得可以啦，为什么不可以啦？叫我想到提摩太前书那一章，他那些讲到他那里有这个说谎人的那个样子，是好像那个良心给那个铁烙惯了一样。你的手常常拿热的东西，你不会怕的。我是手最怕拿热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好多那个，因为他惯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的良心就像好像给那个烧热的铁烙惯了，那你根本不觉得怎么一回事。说谎就是其中一件，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最不能够诚实的讲话，好多时候把真理把事情转一个弯，改一改来做，做了他们不觉得什么有一次我们讲到基督学方那个他们教的转折，我就那个时候刚刚黄汉森弟兄他是知道大概的情形呢，我就提出来，如果你发现有两个作业完全就是一样，他们很笨的，他们不会改一改，你将那个意思用另外一些句句讲出来，可能人家不会觉得你是抄另外一个人，但是一个人改40-50个卷那个作业不容易发现了。但是那一次我说哎呀，我把它拿出来一模一样，我说啊，你们真是真笨，两个我都不给他们几个，我就跟黄汉森弟兄讲，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就告诉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原来在大陆这样抄人家的作业不算一回事的，他们允许的，可以的，不像我们这里，你怎么可以，你不懂就不要抄别人的，那个就不诚实了。那他说根本那边是这样，有这样的习惯，大家都是这样做，慢慢就大家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然都可以做了。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是个根本不合真理的。所以讲到那因为大家已经交通的常识，我就把我的感觉讲出来这一些好像那个言论那个污秽的言语了，好多时候我们在言语里面也没有节制不清洁很肮脏的话都随便讲，那这一些都是那些小人听人很快就学会了，人家这样讲他们也是这样讲你如果有那个愿意真的活出神的要求的话，你一听里面就很过不去，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了那个话语完全不检点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看出来就 当然是把那个很低的很不要神不喜的月的那个样子都写出来了，但是同时也要求你不能是这样，你该效法神。所以明显神的要求只是这样神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知道我们有那个条件，也应该是这样才能够活出那个新人的样子。所以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盼望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能够照着他的要求来活出来了。
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也实在是把以弗所书这一大段的话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信息给交通出来。我想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还要多留心一下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留心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一个网络里，或者说落在一个圈套里。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这样去领会，如果把这里所说的话跟其他的道德上的教导也好，宗教上的教导也好来做比较，我们会发觉都一样。你说这些不对，他们也是说那些不对。你说这样的事情不好，他们也会是同意是不好。那么从正面来说，那我们要这样活出来了，是不是就成了我们该留心的那一个功课呢？那如果从道理上面来说，我们都会说我们应该是如此。但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从第四章下半开始，我们就已经领会到了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也是按照第四章里边的那一个方向来引到第五章的交通。但是我觉得在第五章的交通的里面还需要明确的强调这一点。我们留意我们中文圣经在第五章一开始是这样翻译，所以你们该效法神。这就引出问题来了，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神可以效法的吗？人凭什么可以效法神呢？有一本很好的书，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就用效法神来做题目，题目是不错的，但是给人常常有一个误导，那个误导呢，是把人带进宗教的里面去，还不知道。我们也常常说，主给我们的是生命，主领我们行走的也是凭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一连到生活上的交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生活上的那些内容作为题目一个一个的再摆出来，那就在那里会提到应该这样活，如果不这样活的话就不像神，如果这样活的话就跟世界不信主的人没有区别。道理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发觉一个问题，当我们实际去活出这一些的时候，那用第四章的话来讲，我们就要脱去旧人，就活出新人。那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我们没有抓紧这一个点上的话呢，那这里这个效法神就非常容易给误导进到宗教的那个实际的光景里边去。因为正如刚才我都提到了，别的宗教也是同样这样叫人做好人呢、啊。因此我们说到当主带领我们进到生活里边去的时候，我们那一个认识一定要脱离做好人。从前一个弟兄写了一个福音单张，他的题目就是叫好人下地狱。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也看过这个单张也说不定，林涛生弟兄写的了。那如果我们留意这一、从这个题目上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给弄糊涂了。好人怎么可以下地狱？但是我们晓得福音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去做好人，宗教是叫人去做好人。福音书的给我福音主的福音给我们所看到的是叫我们做新造的人。你要是留在旧造的里头，不管你在表达上面有怎么高的道德的水准，在神的面前还是没有蒙纪念的。因为在神面前所留意的是这些称为属神的人他是怎么属神的呢？必须是借着基督做生命来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用属灵的话来说，那就是说我们总是一个重生的人，在地位上，我起码在地位上我们是脱离旧造而进到新造的里边去的。但是我们往深一层来走的时候呢，就走到第五章神所给我们要学的功课了。那第五章一开始就开始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这个翻译的非常不好，在我个人的感觉上面来说，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效法神。神怎么能给我们能效法得到的呢？你能效法到神的一点点已经不错了，但是你要效法神根本是没条件的。那这样应该是怎么说呢？这样如果我们说得清楚一点说，所以你们该活出神，活出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那一个方向那一个目的乃是要把神活出来。就像彼得书里边说我们蒙恩得救了的人就有了神的性情，既然有了神的性情就该活出神的性情，那活出多少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最低限度我们生活的那个具体的光景乃是活出神来。那一提到活出神来，立刻就接上凭什么？凭基督做生命。所以从第四章开始，虽然讲到生活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是说一些眼见的具体的一些生活里头的事情，但实际呢 实际是说出我们在神面前是凭什么来进入生活。所以刚才陈红姊妹就提到说，好像说常常读神的话也是这样，一说到那个生命的事情的时候都说得很高，一说到生活的里边的时候好像一下子降得好低。从字面上来看是这样，但从实际上来看不是。从实际上来看，你看到一件事情，神把那个最高的摆出来，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活出神所要的那一个最高。从外面来看好像是一个生活的指导，从实际来说乃是说出你凭什么生活来活，凭什么生命来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的话，你就注意了，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提到了，不过没有很直截了当的就把它确定下来。我们留意第五章里边所提到的，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说到生活上的一些操练，从言语，从生活态度，从准确的活在神的光中。那你就这样来看，你已经看到在生活里边有几个那个层面也是一个比一个高。你说到那个高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你就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生命里边的那个光的发表就是那样的高。但是我们怎么能从不太高的地方进到高呢？弟兄姊妹你留意，你看到刚才就是我们交通到二十一节的这里面，你看看最末了那几节，那是一个完全活在主的约束和管理里头的光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看那个具体的那些生活上的操练，当然我们很多话可以讲，但是这以弗所书给我们注意到的呢，不是怎么去发表那些实际的操练的内容，而是指出你必须要活出这样的光景。但是你活出这样的光景是根据什么？我们再说那个话，是根据基督做生命。那从第五章的那个字句上头，我们也看到这个事实。不过他没有用，在以弗所书里头，他就没有用到以基督做生命这一个事实。如果以弗所书的那些交通转移到哥罗西书的那一个交通的那个基础的话呢，你完全看得见整个的就是基督做生命的那一个发表。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呢，第五章里头也明明说出这个事实。刚才弟兄姊妹交通里头都提到了，你留意到当我们这样在学习的时候，神怎么提醒我们你站在一个什么的地位上来学生命的功课呢？第四章开始就说，你们既然如此蒙召，就必须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话本身里头就已经说出了我们蒙召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要活出一个光景和蒙恩的恩相称，那凭什么活呢？而这是许多基督教里头的人没有留意到那个点，所以 常常说你们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在基督里成长的人都是在那里说高话说大话说人明白不来的话，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因为你要达到神的那个目的或者要求，你必须要凭着神自己的安排来活，而神自己的安排乃是借着基督，在基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第五章一开始说到，说你们该活出神来，这样活出来就很好。在字句上，我们是会能领会的准确一点。同时，我们也要该注意，如果回到希腊文上面来说，这里头的几乎都是用一个简单的现在时来表达，那简单的现在时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希腊文里头，那个简单的现在时，它有一个作用，那就等于长久是如此，就不是只是说现在是这样，因为你说现在就是现在。你要说到将来的，这就要用将来式。但在希腊文里边，它这个简单的将来，简单的现在，它不单是说现在，同时也是说到这个事情要继续延长。延长到什么地方呢？没有说。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无尽头。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所以你们该效法神，我们用正规的话来说，你们该活出神来。那这个活出神来，不是说今天、明天，而是说继续下去，都是这样。那凭什么可以到这样呢？底下就给答案了。第五章里头给了两次这个答案，很清楚的，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点到的了。第一个就是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什么地站在什么地位上来活，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来活。下面说你们是光明的儿女，又是儿女的问题，又是儿子的问题。那么对照的上边，我们就看到了，上面说你们要学基督，那你说学基督不跟效法基督有没有一样？不，那个意思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们要学基督，那基督是怎么活的呢？他不是只是活出一个外面的形象，他外面活出来的形象是由里面的那一个具体的事实的，那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把这个事情放得那么的清楚。平常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也许不会交通到这样深层的一个点，而总是留在那个生活操练的外表的要求上面，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好，那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才好。我们感谢神，神要我们学出在生活上面的这个操练呢，是要我们学到把神的自己显明出来。那么怎么来显明呢？那如果我们从具体的那些提到的那些事情来看， 我们看到他好像几段了，刚才我也提到，但是你看到每一段话到要该结束的时候，他都点出一个原则来。说在第五章里头，你看到有几句话是原则性的话，来小结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具体的事物。那一个呢，就是圣徒的体统，这个比较浅一点，只是说你像不像样，你像不像一个圣徒。但是这个是浅一点的，表面一点的。那然后呢，就然后下到就底下呢，就是第十节，总要查验了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就是说你做一切事情，你在生活里边所经历事的，你不是根据事物外表摆出来是对或是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爱好，是倾向或者是我们心里的最喜爱的，而不是那个，而是说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留意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再往下去的时候呢，你又看到了要被常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是那个，也是这样那个简单现在式的，是你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活在圣灵充满的那个约束和管理的底下，而不是有许多喜欢圣灵充满这个道理的人，是把圣灵充满就停留在一些特殊的恩赐的表现。当然那个是圣，如果是真的圣灵充满，那个是实际的，但是那一个只是暂时的。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要注意学习的呢，是学习长久的在圣灵充满里。这里你读英文圣经，它很有意思的，它也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的，不像使徒行传所说，说到巴拿巴是满了圣灵 full of spirit， 他不，这里不是这样说，这里是说是filled spirit， 但是是什么的 spirit 呢？是 with 是给圣灵不住的充满。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读到是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不单是注意外表的那个表现，因为外面的所列出来的表现呢，是可以说你凭着你所发表出来的就知道你里面的实际的光景是什么样。但是第五章里头所着重的呢，不是只是你凭着外表去找出答案，而是说当你有那个外表的时候，你还得要注意是什么把你带到这个外表。而如果不是在生命里边的那个学习，那么这些外面所做的一切就成了宗教了。我们常常说不要落到宗教里，那什么叫做落在宗教里？难道做好人就是落在宗教里吗？道德高一点的就是落到宗教里吗？不，我们去留意在不在乎宗教 不是在乎外面的表现表达，而是外面表达的那个依据是人自己做出来的，还是因着顺服生命的引导而活出来的。那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给我们能更好的来注意的。因为当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不错，在第五章上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整这个这里边所提到的学习仍然好像以个人做单位，但是呢你看到末了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个人的单位是带进团体的，所以在没有提到人与人的关系的那个学习以前，你留意到他怎么结尾，那个结尾是说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常当纯敬畏基督的心，留意了彼此顺服。上面是彼此对说，下边是彼此顺服。上面的彼此对唱是说到外边的一些操练，但是这个外边的操练呢是和底下那个彼此的顺服有关联的。我们是在感谢主，你怎么能彼此对唱呢？诗章颂词灵歌，诗章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指着旧约的诗篇，颂词我们不能确定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头所有敬拜侍奉神的的话语都在这个颂词的里头。灵歌呢是人被恩感而带出的诗歌，也是在说起这一点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真需要主给我们的更深一层。如果我们灵里面是常常受圣灵的管理，而只是被给带着升高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常会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更特别的一件事情也常有诗歌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读旧约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读到天上的敬拜，头一次说出一些话，就是第五章说到天上的长老们他们唱新歌，然后到底下是第十四章还是哪里，就说到那边十四万四千的人在天上，他们也是唱歌，就好像是新歌。特别指出一句话说是那里头那个话怎么我一下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出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能唱的，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了，为什么别人不能唱，应该是第十章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示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有意思，你要是留意他原来的意思，不是唱很多的歌，是一首歌，他们在唱一首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唱这歌。弟兄姊妹，这歌是什么歌？我们肯定那就是第五章里边从长老们开始唱的那首歌。那整个来说就是基督的一切，基督的所事和所做，怎么去完成神的旨意。那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五章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个人就有这个感觉了。我们不是说流行的许许多多属灵的歌就是灵歌，不，灵歌实在是，因为你从上文你留意到，你从人被圣灵充满开始，而这些东西就是从里边出来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个感觉，有些诗歌很能摸着我们的，有些诗歌呢，你唱来觉得音调很好，但是你没感觉的。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去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所留意的仍然是怎么从里面学习进入到那一个具体的属灵的生活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从另外的一方面来让弟兄姊妹们能更高一点的看到，当我们进入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是在那里照做字句上面的那些事情来做标准，而是说那个只是从外面给我们去衡量我们活到一个什么的光景。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能很实际的抓住神在以弗所书里头给我们所留意到的属灵的功课，从起头到末了都是生命的功课。谢谢我们的主。